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神恨罪恶，神爱罪人。神不是要让罪人受刑罚，这是一种认为没有愤怒，叫没有派。第二个，神对罪恶愤怒，对罪人也有愤怒。有愤怒就带来了定罪和刑罚，所以是有愤怒派、没有派跟有派。那没有派他要找圣经根据，要思想哪里有圣经根据，所以找到了一个，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。浪子回头我们很熟悉，把父亲的财产拿了以后浪费光了，用完了之后他不敢回家，他宁可去放猪，然后要吃猪所吃的豆荚，他也不要回家，因为他心里可能想父亲一定责罚他，一定对他愤怒，所以不愿意回家。后来抢豆荚抢输了，都给猪赢了，那么抢不过之后连豆荚都没有，他就醒悟了，难道我要死在这里吗？我还是要回去，不过编一些说辞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就做一个雇工吧，我每天做工，然后给我一点钱让我活。他想了之后一路回，就一路大概在练习怎么讲，看到爸爸怎么样先表态，然后先怎么讲，没想到远远的看到爸爸在等他，爸爸一发现他回来就连忙的跑上前去，把他紧紧的抱起来，给他换了袍子，给他戴上戒指，给他穿上鞋子，然后给他宰了肥牛犊，然后就欢喜快乐来宴席。请问浪子的爸爸对浪子有没有愤怒？请回答。只有饶恕，只有爱，那么这样子就推过来了。上帝对罪人有没有愤怒？如果照这样推理推过来，有没有了？便没有了。这是一派学者，有一派没有派，他们从一般的论说再加上浪子比喻的推理，说耶稣做挽回祭，挽回什么？只是挽回了我们犯罪带来的损害，把一切欠的都补足了。你欠多少钱，你欠多少的债，你欠多少的亏缺的荣耀，耶稣都为我们补足了。耶稣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，甚至到死在十字架，所以我们今天不再亏欠了。但不是当当了我们的刑罚，不是当当了神的愤怒。那么这样的讲论，连牛津大学神学院非常有名的新约教授，我不讲他的名字，已经过世了，非常有影响力的都这样说，都这样强调，我们的神是爱，我们的神对罪人没有愤怒，耶稣死做挽回祭， 是挽回了我们犯罪产生的损害和亏欠，不是挽回了上帝的愤怒，因为上帝对罪人是没有愤怒。这样说法是错的，亲爱弟兄姊妹，这样说法是错的。为什么是错的？因为与圣经真理不合，凡违反圣经真理都是错。圣经的真理是我们的根基，等一下我要解释为什么浪子比喻里面没有提到神的愤怒，不能用浪子比喻来做真理的教义论证，等一下我要说明。那现在我要先回来说，那你说圣经哪里有讲挽回祭是挽回神的愤怒呢？耶稣做挽回祭是挽回神对罪人愤怒，是神对罪人的审判，神对罪人的刑罚。因为在罗马书本身的上下文一再这样说，你要了解圣经，你要从罗马书保罗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他从第一章讲起，第一章18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什么身上？人身上。这些不虔不义就是罪人，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对罪人是有愤怒的，这个愤怒需要挽回的。请听清楚，这是圣经明显的话。罗马书不但第一章如此，第二章还继续讲，请看第二章第五节，你竟认作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什么？大家说愤怒。那下面更严重了，以致神什么怒？震怒。不但愤怒，还愤怒到震怒，那是很可怕的，临到显他公义审判日子来到。这是对着不悔改的人，罪人没有得到挽回，没有接受挽回，拒绝挽回，你要面对的是神的愤怒，甚至震怒。第三章，罗马书第三章，刚才第三章里面那里提到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神会降怒的，神不是不义，神对人降怒就因为他是公义的。神的完全属性不但完全的慈爱，还必须完全的公义，完全的公义神才必须审判罪恶。如果神对罪恶马马虎虎无所谓，神的本身就不完全公义，那必定有另外一位真正完全公义的才是神。神必须是完全的，那么如果他不完全公义，他就不是神，必有一位真正完全公义的才是神。所以神降怒不是他不义，乃因他公义。那么再看下面一节，五章九节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免去神的愤怒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越这样思想会越感恩，感恩耶稣甘愿做了挽回祭，不然我们必面对神的审判。神完全的公义，不能不义，神已经显明公义，亚当犯罪被赶出伊甸园， 挪亚的世代，神预备了方舟，劝人悔改，劝人离开罪恶，大家讥笑挪亚，以后洪水真的就来了。索多玛、俄梅拉，神借着一人罗德一再劝告，索多玛、俄梅拉人不听，以后天火必然降临。神是欺瞒不得的，神是公义的。如果神预备了挽回祭，我们不接受，将来必定面对永恒的审判，白色宝座的审判。那个时候没有挽回祭，神的公义必须让不悔改的罪人留在所谓的硫磺火湖里面。神的公义必须要彰显，神是赏罚清除，是非分明，绝不是糊里糊涂的老公公，他是正义的，他是公正的，他是纯正的，没有办法用任何来蒙骗。但是感谢神，神一面满了公义，又是满了慈爱，神是完全的，所以神自己解决他的问题，由他的慈爱想办法满足他的公义。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永恒到永恒，一同创造万有，一同早都知道人的自由意志会误用，会背逆神，会落在罪中，所以圣父就差遣圣子，圣子要降生为人，时候满足，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道成了肉身，他来了要解决罪的问题，要解决神公义所带来的刑罚。结果圣子主耶稣就甘愿做了赎罪祭，而赎罪祭里面的深层含义就是做了挽回祭，让神的公义能够彰显，让神对罪的刑罚能够处理，能够解决。所以神是自己的慈爱完成了公义的要求，这个慈爱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的确是爱，可是不要忘记，神的确是公义。现在我要回来讲浪子比喻怎么处理。第一个原则，圣经所有的比喻你要了解它的中心对比真理是什么，比喻不能够变成教义的基础，因为任何比喻有它的生活背景，有它的时空背景，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是要表白一个重要的中心真理，可能有一点点附带的次要真理。掌握住那个重要中心真理，不应该把枝节的内容建立成教义的体系。任何教义真理从明显经文来建立，圣经有太多明显的经文，所以浪子的比喻有限制，它的中心真理是什么？是要表白神珍惜每一个悔改的罪人，每一个悔改的罪人神欢喜快乐，这是中心真理。中心真理是告诉人不要自义，要认罪悔改。为什么讲这个比喻？因为法利赛人，因为文士，这些宗教领袖轻视耶稣， 讥笑耶稣，说你为什么跟罪吏罪人一起吃饭。主耶稣真的跟税吏罪人一起吃饭，为要接近他们，为要引他们悔改。但是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们就笑耶稣，反对耶稣。所以耶稣连讲三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叫做施钱的比喻，一个妇人打扫把一个掉的钱找回来，欢喜快乐。第二个失羊的比喻，一百只羊掉了一只，这个牧羊人翻山越岭找回这一只，欢喜快乐。第三个就是浪子的比喻，这个浪子比喻里面很要紧的那个大儿子，大儿子非常不高兴，就表现出法利赛人文士的心态。这个小儿子虽然罪孽深沉，却真诚悔改认罪，父亲就欢喜了。大儿子不肯一起进去吃饭，批评他的弟弟，那就是文士法利赛人，耶稣反而不喜欢他们。这是比喻的中心，虽然没有讲到愤怒和刑罚，不要从这一个比喻去建立神没有刑罚没有愤怒。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的上下文，清清楚楚提到神的愤怒。由于时间已经到了，好，对不起，再用几分钟，我要讲完这一段的一个重要事情。神这样做，保罗用四个字，他说这叫做神的恩典。现在不是靠我们行律法称义，不是靠任何别的办法称义，乃靠神的恩典，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这个恩典跟责任相反，跟义务相反。责任是应该做的你去做，应当给的你去给，义务责任都是应当的，你应当得去得。什么叫恩典？恩典是你不需要做的你去做，你不必给的你去给，你不配得的你去得。我记得小时候啊，我啊大概五六十年前，我从大陆到台湾去了，那个时候还小还小，台湾流行一个儿歌啊，一个这种顺口溜一样吧，凡台湾来都会背啊。这个儿歌说什么呢？三轮车跑得快，上面坐一个老太太，要五毛给一块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如果你坐了三轮车，他要五毛，你给五毛，请问这叫做什么？叫责任嘛，义务啊！你不给，那你就是赖皮了啊！要五毛给一块，这叫什么？叫恩典嘛！你不必给，多给叫施恩，你不该得多得叫什么？这个中文你们都不会啊，这叫蒙恩嘛，是不是啊？上帝可以不把他爱子给我们，他却定义要他来把他压伤，请问这叫什么？叫施恩。我们这些罪人原该受愤怒，原该受审判，却有挽回计。当你得到挽回之后，你叫做什么？蒙恩。上帝大有恩典，这个恩典因为他满有慈爱，上帝的爱他要白白给我们，他想办法解决他公义的问题。所以上帝就让他的爱子要来到人间，舍了他的爱子。上帝的爱子主耶稣遵照父的旨意，主耶稣爱我们，他背负我们的罪担，克西马尼压在他的身上，走到独楼地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离弃我？十字架的痛苦 不仅仅是肉身的，我刚才说了，肉身实在很痛苦，但十字架的痛苦更重要是心灵的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从来没有分离，主耶稣在地上，父在他里面，他在父里面，圣灵运行在中间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是同在的。只有一个时刻，当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圣父不得不离去，不得不掩面，耶稣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离弃我。我们都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为我的罪，为你的罪。他被压伤，他受痛苦，甚至死亡，挽回神的愤怒。我们今天欢喜快乐，活在神的恩典中，活在神的荣耀中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所有基督徒常常感恩，想到他为我死，我愿为他活，想到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愿基督的荣美天天增加。若还有慕道的朋友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我真是诚恳地劝你，接受这个挽回吧。何必灭亡呢？何必拒绝呢？不要再拖延了，打开你的心，你说，神啊，我要你的爱子主耶稣做挽回祭，做赎罪祭，赦免我一切罪过。你说，主耶稣啊，请到我的心里来吧，你是复活的救主啊，你是天地的主，来做我的主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，我们将来一同能到主的面前，到荣耀中。请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何等感谢敬畏，这是何等大的救恩。我们已经蒙恩的人，天天不再为自己活，愿意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，来荣耀主的名，来成全主的旨意。我也恳求你帮助慕道的朋友，打开他们的心，能认知这是极其宝贵的福音，快快来接受主耶稣，成为他们的挽回祭。主啊，不要让一人沉沦，因为你的心愿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